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的这个疫情当中，有很多跟治疗有关的话题都非常受到关注，其中热门的间充质细胞的辅助治疗被外界所热议。在这儿我们首先请清泉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临床研究用的热门的这种间充质细胞争议也比较多，有一个身份危机，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关于间充质细胞能不能叫做间充质干细胞争议呢，应该说由来已久。这两个名称啊，英文的缩写来看呢，他们都叫 MSC， 但不太一样的是中间那个 S。 如果是间充质细胞的话呢，中间那个 stroma， 如果是干细胞的话呢，那个是 stem。 它们之间的差异啊，但从名字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好像并不是很明显，至少从这个缩写你是看不出来的。间充质细胞它本身呢，来源其实非常的广泛，获取呢也非常的方便。那么通过对这些细胞进行表征之后呢，发现啊，这些细胞都具备干细胞的一些共性特征，比如自我更新、多项分化、特异性表面标志物等等。因此呢，这些不同组织当中分离得到的间充质细胞也就被贴上了间充质干细胞的一个标签，所以这个是这样来的。在2005-2006年的时候呢，国际细胞治疗协会啊就刊登了对于如何定义间充质细胞的一个意见书，给出了一个最小化的标准。2019年的时候呀，国际细胞治疗协会又出具了一份主张意见，这一次的意见里面就明确提出了间充质干细胞和间充质细胞这两个概念是不能等同互换的，
是
还给出了相应的划分标准。但是实际上我们目前从整个全球范围来说，常规分离得到的这个 MSC， 这个地方我就不区分它了，我们都叫 MSC， 具备我们刚刚谈到的所有的特性。在很多的研究当中呢，其实对于 MSC 的一个名称它的界限并不明确。
谈到的这些哈，很多都是很专业的东西，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不一定弄得非常的明白。所以大家来说，可能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因为在这一次新冠病毒的治疗当中，间充质细胞有些什么样的特性可以帮助到治疗呢？有多大的功效？
MSC 呢，具有干细胞的共性，也就是自我更新和多项分化。所以呢，它是可以在特定的微环境当中啊，受到诱导，朝着比如像我们骨骼、软骨、脂肪、肌肉、肌腱、皮肤。等等这些组织呢来进行一个分化，通过分化成相应的组织细胞来对受损的部位进行一个重建修复。所以这类细胞呢，它们其实在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当中应用是非常广泛的。结合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病毒感染来说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可能更多是 MSC， 它很强的一个抗炎性和一个免疫调节的作用。
抗炎免疫。
对于经体内出现的一些炎症反应还有微环境的调节，它有着显著的效果。那么这些特性的话呢，其实在之前的大量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当中已经是获得证实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当中， MSC 呢主要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用到临床上，针对的呢基本上全都是危重症的患者。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但依赖的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它的抗炎性和免疫调节。我们从之前新冠肺炎这个尸检报告来看，
尸检报告
对患者的肺部呢有非常严重的炎性渗出，有很多的一些粘液。 MSC 的一个抗炎性作用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是减轻这种炎症反应的。同时呢，新冠肺炎跟我们之前的这个非典是一样的，对它跟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呢会由于病毒的影响出现一个紊乱，释放出大量的一些细胞因子，那有时候我们也称它为炎症因子。那么这样会产生非常过激的免疫应答，这个过激的免疫应答的话呢，它不光是针对于病毒了，这个时候会针对于我们自身的一些组织细胞，对，然后它会一起进行免疫反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细胞因子风暴。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很有可能会造成全身性的一个多脏器的一个损伤和衰竭，这个也是危重患者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 MSC 呢，它因为有很强的免疫调节能力，所以它到了患者体内之后呢，它是可以抑制患者体内过激的免疫应答的，把这种细胞因子风暴带来的伤害给它降到最低。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国内多地在这个前期临床研究的基础之上，都开展了针对于新冠危重症患者的一个 MSC 临床研究和救治。那么通过现有的临床病例研究呢，已经证实了 MSC 可以有效地降低新冠病毒在患者体内引发的剧烈炎症反应， 减少肺部的一个损伤，改善肺功能，对肺部进行一个保护和修复。那对于减轻患者的这个肺纤维化具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同时呢，这些临床研究结果也提示 MAC 的治疗它是安全有效的，能够使新冠病毒肺炎重症还有危重症患者呼吸困难可以迅速得到一个缓解。
嗯，
那么在临床表现包括呼吸功能呀、影像学检查等等均有好转。一般来说，从我们目前得到的这几十例的治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大概8到10天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水平。
那我们怎么样客观的来评价它？鉴于目前对它也是有质疑。
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分割开来看一下，它到底是间充质细胞还是间充质干
细胞？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没办法把它完全分割来看的。单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的话，其实它谈到的是 MAC 的一个作用机制。其实我们普遍认为啊，MAC 的移植治疗的机制呢，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并不是单一的。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提到了这一点，自我的一个修复，简单来说就是移植了 MAC 之后，它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因为大多数我们在动物实验或临床研究当中采用静脉输注的方式来完成的。那么我们希望它是通过这个血液循环让 MAC 归巢到我们的病灶处，但实际情况呢会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大部分的 MAC 呢会在肺部这个地方被截留，所以能够到达病灶处的 MAC
数量是有限的。
对，那么这些细胞因子与外泌体呢，它不会被我们的肺部截留，它是可以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到达我们的病灶处的。那么它们的作用呢，主要就是抗炎性还有免疫调节，那么从而改善我们病灶部位的一个微环境，使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恢复正常。同时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促进病灶区本来它就还驻留一些 MAC， 那么使这些驻留的 MAC 它们来分化，补充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在这次新冠的防治当中的话呢，我们认为 MAC 的一个治疗机制呢也主要是后者，就是通过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外泌体来进行整个内环境的一个调节和免疫调节。谈到怎么来客观评价它的一个辅助作用，我个人的观点呢还是要从患者的临床体征指标、呼吸功能、影像学检查这些方面来出发。也就是我们从这个治疗后的结果来进行评价，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直观的，在目前来说。我当然也相信随着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也能够从机制的这个方面呢提供更多的一些依据和参考。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